主爱的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。让我们继续分享我见我闻的福音第37章，耶稣首次上木匠课。我看见我的小耶稣出现，甜蜜的好像大雨过后的阳光。他大约5岁左右，金黄色的头发，穿着简朴蓝色的衣服，一直垂到他健美的小腿。他正在庭院里玩泥沙，他做了几个小土堆，并在土堆的顶上栽植了几根小树枝，好像他要做一个小型的生灵。他用一些碎石子铺成了几条路，然后他想做个湖在小山脚下。他拿了一个旧锅底，把它埋在土里，露出它的边缘。他又拿了一个水壶，灌满了水，再把水倒进锅里，结果他的衣服弄湿了，尤其是他的两个袖子，因为锅底是破的，水倒进去以后全都漏光，那壶也干涸了。若瑟出现在门口，他在那里其实已停留了一阵子。他面带笑容，静静地看着小耶稣工作，这情景真使人会心的微笑。为了预防小耶稣把衣服弄得更湿，若瑟喊了他一声。小耶稣转过身来，笑容满面地伸开双臂，向若瑟跑了过去。若瑟用他工作的短袍擦干他又脏又湿的小手，亲吻着，然后父子俩甜蜜地谈起话来。小耶稣解释他的工作和游戏，以及他所遭遇的困难。他希望做一个哥乃撒勒湖。我推想他们已和他提过，或是他去看过那湖。他想照自己的兴趣做湖的雏形。这是提比利亚，那是马格达拉，另一边是格法翁。这条路经过加纳往纳扎勒去。我想放几只小船在湖里，这些叶子就是船，准备到对岸去，可是水已经漏干了。若瑟对小耶稣的叙述发生了兴趣，他认真地看着和听着，很慎重其事。他表示翌日要给他造个小壶，不是用那破裂的旧锅底，而是用个木质的容器，涂抹一层薄油，使它不会漏水。而以后耶稣能放真的小木船。若瑟并答应教他如何做那小木船。若瑟拿出一些适合他用的小工具，教他怎样学而不觉得累。小耶稣微笑着说，这样我就可以帮你忙了。对，你就可以帮助我了，将来成为一位能干的木匠，来试试怎么用。他们走进工作坊，若瑟拿出一把小锤子，一把小锯子，几根很小的螺丝起子，一只适合小孩用的刨子。若瑟把这一切都放在一个适合耶稣身材的板凳上。看着，当你锯的时候要这样放木块，要如此拿锯子，要小心哦，不要锯到你的手指头。好，来试试看。实习课开始了， 小耶稣红着脸蛋，紧闭着他的双唇，小心地锯着木板，使劲地抱着。虽然不很平均，他认为不错。若瑟赞许他，并教导他要以爱和忍耐来完成工作。玛利亚从外面回来，她从门口往里看，若瑟和耶稣并没有注意到她，因为是在他们的背后。母亲微笑地欣赏着耶稣努力地使用豹子，和若瑟亲切地教导着他。由于母子连心，耶稣感应到妈妈的微笑，他转过身来，见到母亲，便向她跑了过去，立刻给玛利亚看那尚未抱完的小木块。玛利亚赞赏他，并弯下身来亲吻着小耶稣，再把他弄乱的卷发整理好，并拭去小耶稣脸上的汗珠，很亲热地聆听着孩子向他讲话。小耶稣说，他要为妈妈做个小凳子，好使他能够更舒服地工作。若瑟站在木工台的边上，一只手撑着腰，不断地点头微笑。我就这样的欣赏了我的小耶稣第一次的实习课程，这圣家的一切平安都深深地存留在我的心里。耶稣说，我亲爱的灵魂华多达，我用小时候在我贫穷的家中却洋溢着幸福和喜乐的神事安慰了你，因为我的童年是在两位最伟大的圣人的爱中度过的。人说若瑟是我的养父，啊，既然他是个男人，他不能如同我的母亲一样给我喂奶，但他却很努力地工作，奉献了一生，为了给我挣来面包和生活上的需要及舒适，并以母爱般的仁慈对待了我。从他身上，我学会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人。总没有一个学生能拥有比他更良善的老师了。我是天主圣子，我的治理是完美的。即使如此，你们应当反省和相信。我不愿意炫耀自己，超越我年龄应有的成长定律。所以，我把我天主性的完美治理，故意降低、贬义到人性的完美治理。我屈服自己，顺从一个有为的人做我的老师。我若自愿学习，一定学得很快。这并不夺去我屈服于人的功劳，也不会夺去那一人的功劳，就是他养育了我的肉体，培育了我幼年的心智，灌输了我维持生计的概念。如今我在天堂也不会忘记我在纳扎勒若瑟的身边所过的快乐时光。若瑟以游戏的方式引导我学会了工作。每当我看见我的义父时，我会想到那世上的小果园和那被烟熏黑了的工作坊，我仿佛看到了妈妈和她的微笑，让我重新回到地上的乐园 而充满了无比的欢乐。世上的家庭能从这对完美的夫妇学习到很多的美德，他们彼此相爱，是以一种从来没有人这样爱过的爱来表达的。若瑟是一家之长，他的权威是不容置疑的。天主的敬佩和母亲以及天主圣子都尊敬地服从他。凡若瑟所决定的事都完全照做，没有争论，没有反抗，没有异议。他的话就是我们的小法律。尽管如此，他却非常谦逊，他从来没有因自己是一家之主而滥用他的权力或做不合理的决定。他的敬佩是他甘意的顾问。还有玛利亚在他的深度谦逊之中，把自己看作是他敬佩的婢女，若瑟从他充满圣宠的敬佩身上汲取智慧，来做他自己的光明和在一切事上的领导者。而我就像培育的花朵，受到两棵茁壮的大树荫庇，两股交织在我身上的热爱保护和扶持着我。在我童年和隐居的时期，我尚未和世界接触之前，我并没有后悔离开了天堂。天主父和天主圣神并没有缺席，因为玛利亚是充满着他们的爱。天使们也居住在他们的家中，因为没有任何事物能使他们远离那个居所。我要说，若瑟他天使般的灵魂，就像是一位化身的天使，取得了人性一样，他不受肉体的困扰，全心为天主和他的事工而努力。他爱耶稣，如同天使爱天主一样。若瑟的眼神是多么的宁静和纯洁，犹如一颗星辰所散发的光辉，完全没有世界情欲的混杂。它就是我们的平安和力量。许多人以为，当这位护守我们家的圣人逝世的时候，我的人性没有难过，因为我就是天主，我已知道若瑟离世后的幸福状况，因此我们没有为他的死亡而悲伤，因为他将在林伯玉古圣所停留很短暂的时间，天堂的门将会为他而打开。可是在人性方面，我在这空洞洞的屋子里，因失去了他可爱的灵在，我也流下了眼泪。我曾为死去的朋友哭过，难道不该为我的这位圣人义父而伤心吗？当我还是孩童的时候，我经常睡在他的怀中，何况我曾在这么多年的时间中，从他身上领受了那么多的爱。最后，我愿意你们做父母的注意，若瑟如何使我成为一个能干的工人，虽然他没有学过教学法。当我年纪够大，能够使用工具时，他没有让我闲着无所事事，他要我开始工作。他透过我对玛利亚的爱促使我工作，要我为母亲做些有用的东西。 这就是他如何灌输了我及每一个做儿女的对母亲该有的尊敬。如此，未来木匠的教育是基于这种尊敬和爱。现代教育孩子们要热爱工作，为了取悦于他们父母的家庭在哪里。如今的孩子是家庭中的霸王，他们成长之后对父母心硬、无情，甚至于粗暴。孩子把父母看作是他们的仆人和奴隶，他们不爱父母，也不为父母所爱。当他们让自己的孩子成为任性和蛮横的人，你们更以可耻而漠不关心的态度去摆脱他们。哎，20世纪的父母啊，你们的孩子已不属于你们，却属于其他人的。如果你们是富有人家，或环境过得去，就把孩子托给奶妈、家教或贵族学校等等。假如你们是穷人家，孩子便属于他们的同伴，或是学校，或是路边的野小孩。你们做父母的只是生了他们而已，你们只注意孩子身体的需要。但是一个小孩并不是只有身体，他还有思想、心和灵魂。你们应当了解，没有人比你们做父母的更有责任培育他们的思想、心和灵魂。家庭制度是需要的，没有一个学说理论或文明进化能摧毁这个真理而不造成灾祸的。一个破碎的家庭只能产生更堕落的男人和女人，亦将会遭遇更严重的毁灭。我很严肃地告诉你们，在这世界上，假使家庭不如一群猴子的团结，使家庭既没有德行、工作、仁爱和宗教的教育，更是一团混乱。每个人各自生活，如同不相契合的机器，终将归于破碎和毁灭。这样的话，就不如不结婚、不生子女来得好。破碎的家庭啊，你们打破社会生活最神圣的制度，你们已经看见并承受它的后果。如果你们继续这样生活下去，可别抱怨这个世界将变成更可怕的地狱。一个吞噬家庭和国家怪兽的居所。如果你们要这样，就随你们的尊便吧。